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我们今天用手机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回事了。除了一般都是用来作为通讯的工具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用途的。而看书呢，就是其中之一了。或者很多人呢，都还是坚持是看实体书。我都是喜欢看实体书的。但是有阵时用手机来看书呢，又的而且确有它的方便的。譬如字体是比较小，看得吃力的话，那我可以将它放大啦。又或者甚至真的看到很累呢，就可以按个掣，等它呢将那个书的内容呢读给我听，那我不用费眼神啦。咁呢种嘅方便呢，喺20多年前呢真係諗都諗唔到。唔知道喺20多年之后又会係点样睇书嘅呢？咁将来嘅事呢就留返俾嗰啲科技专家去研究。我就想同各位去回顾一下，究竟呢中国嘅书籍佢嘅发展历史係点样嘅，以前嘅人睇嘅书係点样嘅呢？讲到书，当然离不开文字的。目前来讲，中国发现最早的文字就应该是商代的时候的甲骨文，还有是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铭文，或者叫做金文。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和动物的骨上面的文字，距离现在已经有3-4千年了。因为刻在龟甲和动物的骨上面，所以就叫做甲骨文的。商代时候的人呢都很迷信鬼神的。当时的王朝啊，做什么事情不论大小呢都会去求神问卜的。譬如说去打仗是胜定负呢，当年的收成是好定坏呢，或者出行打猎了有啲咩收获呢，等等各方面呢都会用占卜嘅方式啊嚟到请教鬼神嘅。而占卜嘅方法呢，就係将一啲整理好嘅乌龟嘅腹甲，或者呢係牛嘅肩甲骨，就用青铜呢去转一个窿仔，不过呢个窿呢就唔会穿透嘅。然之后呢就用火啊去烤隻。咁因为加热啦，甲骨上面呢就会出现裂纹，而呢一种嘅裂纹呢就有个名俾佢㗎噃，就叫做兆。我哋今日讲呢有啲乜嘢嘅兆头，嗰个兆呢就係、呢个裂纹啦。大家可以諗下个兆字点寫，就会知道其实呢都係一啲裂纹嚟嘅模样㗎。根据呢啲纵横交错嘅裂纹呢，就可以判断啦嗰件事情嘅吉凶㗎啦。怎样判断呢？我不识啊，亦都呢好多人都不会识的，就要靠一些专业人士，就是那些巫师啦。占卜的人呢都会将占卜的时间啦、内容啦，以及呢后来应验的情况呢刻埋喺个甲骨上面的。当然就喺个裂纹的旁边啦。所以呢甲骨文呢实际就是占卜的记录。因此它亦都有个名字叫做甲骨卜辞。这个卜字呢又是一个象形文字，就是呢那个裂纹。虽然用甲骨来到占卜这回事已经有成3-4千年了，但是甲骨文为后人所认识都只不过是很近期的事，是大概120年前的事。当时还是很偶然地样去发现甲骨文添。就在1899年呢，当时有一个叫做王义荣的京官，平时呢就很喜欢收集下或者研究下啲古代文物的。有一次他病了要看医生，医生开的药方里面呢有一味叫做龙骨。龙骨呢实际上就是古代动物的化石来的。 黄依荣派人去到北京的菜市口一间药店那里买这些药回来啦。他打开一看就发现呢，这些龙骨上面呢是有很多的字，不过呢这些字他从来都没见过的。由于黄依荣一向都是研究古代文物的，好奇心驱使底下，他就叫人将药店里面所有刻有的字的龙骨呢都买晒回来。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呢，他就知道原来这些呢都是商代的甲骨文字。之后呢他就很专心去收集这些龙骨了。后来黄依荣过世之后呢，他的仔就将这些甲骨文卖给另外一位学者刘岳。刘岳呢就在光绪30年，即是公元1904年，他揀了当中1058篇，就编成一本的书，就叫做《铁云藏龟》。这个所谓铁云呢，其实就是刘岳本身的字，他叫做铁云。后来他才知道这些甲骨呢就在河南安阳市西北一个叫做小屯村的地方呢发现的。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商代王朝后期的首都了。商王朝呢传到商汤的第九代孙盘庚那阵时呢，由于是内乱啦，政治又腐败啦，国势好衰落，所以先至呢将个国都呢是搬迁到去殷呢个地方。所以呢商代的后期呢又称之为殷，而小屯村呢就称之为殷墟啦。至于在那里出土的甲骨文呢就叫做殷墟甲骨。那究竟这甲骨文流传下来有几多块呢？根据统计原来都很多的噃，至今发现的甲骨文呢都超过10万块的了。而在上面所刻的单字呢都有成4000多个。不过是认识以及读得出的字呢都只是得1700多个的啫，咁仲需要更多的人呢加以研究才知道每一个字是点解啦。虽然暂时都未能够解读到每一个字，但是就已经知道呢甲骨文主要是记载商代的时候的社会生活各种情况的。所以我们讲到话啲书籍啊是怎样发展，它的历史是如何呢，就要由甲骨文那里开始来到看了。好了，另外一种亦都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内容亦都具有书一样意义的呢，就是金文了。这个金呢就是金色的金，金属的金。金文呢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铭文，亦都称之为呢钟鼎文。商代嗰阵时呢青铜的冶炼技术呢已经是相当发达的啦。铸造的青铜器呢有好多种的，包括是啲生产工具啦，是啲兵器啦，亦都有一啲呢是用来祭祀用的礼器。当时的贵族啊，假如是有祭祀的场合啊，或者是要作一些的赏赐，又或者要去征伐一些的地方呢，往往就会铸造一些的鼎啊或者簋啊这一类的青铜器呢来到作为纪念的。商代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呢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呢都是得2-3个字的啫。有些是长一些，有10多个字，或者甚至有数10个字，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少了。去到周代之后呢个字数呢就渐渐多啲，咁最多呢可以是有400多个字的。这些铭文好重要啊，因为呢是它能够反映出呢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的内容，靠它呢才令后代的人呢明白到商代周代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而这些的青铜器的使用呢一直都用到去西汉时代的。除了甲骨文和金文之外呢，还有些文字呢是刻在一些石块上面啦，或者是一些石片上面，甚至呢是一些玉片上面的。 譬如呢，在1965年的时候，就在山西那里呢，发现到5000多件的玉片和石片，上面呢都有用毛笔写的字，大多数呢都是红色的字，间中也都有些是黑色的字的。咁由于佢记载嘅呢都系春秋后期啊，晋国嗰啲嘅卿大夫呢，佢哋彼此之间结盟嘅内容，咁而发现嘅地点呢就喺山西侯马，咁所以呢呢啲嘅玉片呢就被称之为侯马盟书。咁呢啲嘅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以及再早期的一些刻在石上面的一些文字呢，虽然都不是我们今日意义上的书，但是呢它反映到当时社会生活上某些的内容，所以它的作用呢就跟书是一样的。好了，各位听众，有关于中国书籍的发展，今日为大家讲了它最早期的阶段，那跟住又怎样发展下去呢？那我们下个星期呢再一起来到了解一下的。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文化360，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啦。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